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1927年，物理学家们在布鲁塞尔就召开了第五届索尔维会议。波尔和爱因斯坦有场大辩论啊，不过辩论到最后，爱因斯坦就盯不住了啊，显然大家都赞成波尔的观点啊，哥本哈根学派的思想呢，也就被世界上多数的物理学家接受了。但是以爱因斯坦、薛定谔啊、德布罗意为首，这几个人就是一晃脑袋不承认呐。这个啊，还有同样身为量子力学创始人的狄拉克呢，也在犹豫，他始终没说话，对吧？他心里呢是倾向于爱因斯坦的，因为从最终哲学上有个认定，就是说这个世界一定是靠谱的，对吧？是可以测量的，是测得准的。但是那个测不准原理他就放在这儿，你又不能否认他，这玩意儿该怎么办？这个狄拉克心里也没谱，所以他不表态。这事儿显然还没完呢，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这段时间里面呢，狄拉克就开始整合量子力学与狭义相对论，就开创了一门新的学问，叫量子场论。哎，他就推导出了他那个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啊。狄拉克就预言啊，存在反粒子。哎，说白了就是存在那种质量跟电子差不多，但是电荷跟电子完全相反的那么一种东西，叫做正电子，它带正电。当然啦，这个预言是提前做出来的嘛，当时还没有办法去观测和证实。哎，等到观测和证实那是后话了。我们大致呢就在这段时间内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脉络。最开始是海森堡冒出来了啊 ,1925 年提出矩阵力学。啊，到25年年底过圣诞了嘛，这薛定谔冒出来了，基本上26年就属于薛定谔了啊，他搞出波动方程，这个影响很大。那接下来呢，27年咱们就开索尔维会议啊，大家这个讨论这个测不准原理啊，这个波尔跟爱因斯坦就开始辩论呢，这27年到后边28年显然就属于狄拉克，他搞出了狄拉克方程。哎，在两次索尔维会议之间呢，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哎，这个1928年呢还有一件事，在当时是布希尔一个小男孩呢就出生了在了北爱尔兰的首府，叫贝尔法斯特。这个男孩啊会在日后向哥本哈根学派的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发起挑战。哎，而且他的不等式也成为了检验爱因斯坦和波尔谁对谁错最好的一个裁判员。而这是后话了。哎，这放下不表啊，因为1928年这会儿啊，这小男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好好吃奶，好好长大啊，这个他还早着呢。1930年呢，有新的一次索尔维会议又要开啦，上次是第五届，这次就是第六届了。一大帮子物理学家又在深秋啊聚到了布鲁塞尔，好吃好喝好招待啊，对吧？大家热烈讨论物理学问题啊。这次大会主席是郎之万啊，罗伦兹老爷子去世了嘛，这么多年都是他当主席的，以前一直是他，这回呢那不得不换人呢。上次爱因斯坦比较矜持啊，大家发言他不说话，一直到最后他才发言。但这回啊他不太一样，这爱因斯坦憋了三年了，你知道吧，他就在等着一天啊，等着这个索尔维会议咱们来找波尔麻烦。果然开会时间不长，这爱因斯坦就蹦起来了，他就走到黑板前面，他画了一个实验装置的图啊，他就跟大家说啊，诸位请上眼瞧一瞧看一看了啊，这个试验装置将证明测不准原理是不靠谱的。为什么呢？我们完全可以测得准。这个爱因斯坦画的是啥呢？他画了一个方盒子，哎，一边有个小闸门，有个机械钟控制啊，只要设定好时间就能自动打开闸门啊。这盒子里有辐射物质啊，它会放出光子。这爱因斯坦就向大家解释这个思想实验的这个原理，这个思想实验。啊，这个海森堡啊波尔啊他们提出这个不确定性原理，这个讲啊，时间德尔塔 T 和能量德尔塔 E 是不能同时测量准确的。 你测准了能量就测不准时间，你测准了时间就测不准能量。他们想同时测这两个值啊，的确挺麻烦，的确不方便。那好吧，我就替他们想个办法啊，我就分开测。怎么测？怎么叫分开测呢？比如说，现在这个闸门是个很精确的机械钟在控制啊，它是个理想的钟，要多精确有多精确。哎，到时间就开，它就放出一个光子。哎，那么等它替我们肯定就知道了，对吧？这个啥时候开闸门，那不是提前设定好的吗？哎，光子飞出来一个，哦，它飞出去了，那箱子里的那个质量啊，就变轻了嘛，可不是吗？光子也有动质量啊，它也有分量头啊。哎，它停下来是静质量是零，但是它永远不会停嘛，它永远在动嘛。好，这个光子一飞出来，那箱子里边就少了一个光子，它重量当然轻了。这箱子轻了多少，我们当然有办法把它测量出来。那么也就是说，德尔塔 E 就可以通过 E 等于 MC 方这个公式啊，咱们就给它算出来。那么德尔塔 E 和德尔塔 T 咱们就都测准了。那么也就是说，测不准原理是错的。我明明有办法把它测准嘛，对不对？大家一听有道理哦，是吧？这个好像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哦。然后大家都回过头去看波尔啊，心说啊，爱因斯坦出牌了，该你了，该你了啊！大家一看，这个波尔脸色很难看，坐在那里是捏呆呆发愣啊。波尔傻了，他万没想到爱因斯坦憋三年，给他来了这么一手，这是他完全没想到的。大伙儿一看，哎呀，这事儿要麻烦。这个爱因斯坦不愧是物理学的泰山北斗一般，一出手就是个大难题啊。当然这次大会主题是磁场啊，大家都谈这个磁场啊，这个但是波尔这一天呢都没精神，哎，就弄得跟掉了魂似的啊。爱因斯坦一天都挺开心的，反正这难题出给波尔呢，球在他那边的是吧，就看他怎么对付了，自己也没啥担心的，这三年就琢磨着怎么破解这个测不准原理来着，是吧？哎，他现在球踢给波尔，他自己很开心呢。他在自己房间里还拉开小提琴了。你说，要说科学家会玩乐器的呢，实在不在少数啊。比如说，这个普朗克，钢琴、大提琴、管风琴，那不在话下，唱歌还唱得不错啊。人家年轻时候还给轻歌剧作曲啊，是吧？人家上大学还在犹豫啊，咱是学音乐当音乐家呢，还是学物理当物理学家？你看，最后还是学物理了。啊，这普朗克这是老一辈的，再往年轻一辈的讲啊，再年轻一辈的，海森堡钢琴弹得特别棒。他，我们前文书讲过，他1929年不是和狄拉克一起去东方嘛，去了日本嘛，在船上啊，在太平洋的船上，他就给狄拉克弹钢琴啊。还问他，你狄拉克你喜欢听哪首？结果狄拉克回答，就喜欢听他双手交叉弹的那一首。那就说白了，这个狄拉克对海森堡弹啥曲子根本就没进耳朵，人家注意力一直在海森堡的手上，人家就盯着海森堡的手看。不过这个狄拉克呢，说话说回来，平时就是个木头人，他倒也没啥兴趣爱好。不过呢，后来有人考证出来，好像他也有点兴趣爱好，他比较喜欢看电影，看电影也不是看一般的这种故事片，那时候好莱坞正流行啊，29年第一次发奥斯卡奖嘛，是不是？但是这个狄拉克喜欢看米老鼠啊，就看动画片啊，这是狄拉克他们年轻一辈的，中间一辈的就是爱因斯坦啊，他特喜欢拉小提琴。当然有人传说他拉琴像锯木头特难听，那没那么夸张啊，水平比较业余倒是真的。哎，但是拉出来也还凑合，也还凑合能听吧，反正这天他高兴啊，这个就在旅馆里就开始拉，不管他拉得好拉得坏着。波尔肯定能听见，而且听见肯定能烦死，他俩旅馆就住楼上楼下，那脚步声都能听见。爱因斯坦心说，你肯定睡不着了吧。哎，为什么呢？他能听着波尔的脚步声啊，在屋子里来回的踱步啊，就一晚上他就没歇着。哎，第二天 哎，爱因斯坦一看波尔，完全出乎意料。一看波尔精神抖擞，哎，心说不好，哼，完了，这家伙是不是想出啥主意来了？果然，今天就轮到波尔了。波尔也在台上画了一个图，跟昨天爱因斯坦画那图差不多，也是一方盒子，边上开一闸门，有一个机械钟控制。但是跟爱因斯坦的图片不一样的是，这盒子是摆在一个弹簧秤上面。爱因斯坦，你不是说可以测量盒子质量变化，进来计算那个飞出去光子的质量吗？但是你不能空口白话，你总要有测量工具吧？你说测量重量的变化，好，我给你画个弹簧秤，这总是很合理的吧，对不对？这其实也蛮符合波尔的思路。测量方式你不能不考虑，测量这个行为它会干扰这最后的结果呀。你一定要把你的测量行为具体下来，我们才能讨论这个问题。在微观世界里，测量方式那是至关重要。哎，好了，我们来看钟控制闸门的开合啊，这个闸门一开，这光子就飞出来了，然后箱子瞬间就变轻了。但是你别忘了啊，这盒子是挂在弹簧秤上的，这钟也是挂在盒子上的，大家都是一个整体啊，整个盒子带着钟的重量啊，少了一个光子变轻了，那么弹簧秤的弹簧就要收缩了嘛，对吧？拉着盒子往上一飘，你别看这小小的移动啊，在这个过程中，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箱子在地球引力场里面移动会产生红移。那你看箱子上那个表的读数啊，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不过我们现在有非常非常精确的原子钟，完全可以观测到这个现象。哎，在地上放两个原子钟，那都是高精度，极其精准啊，彼此都是互相校准的，这两个钟走的完全一样啊。然后把一个钟搬到100米的高塔上，一个钟放地下，大家就很惊奇的发现，哎，怎么这俩高度不一样，这俩钟走的就不一样了，一个快了一个慢了。那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呢，引力场会对时间造成影响啊。这高塔上离地心远呢，引力场比地面稍微弱了那么一丁点儿。其实我们站在地面上啊，头顶受到这个引力就比脚底下受到引力要小一点。这个差有多大呢？大概是三滴水的重量，非常非常小啊。但是这点微小的差异对钟表其实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那种超级精密的原子钟。反正啊，按照波尔这个说法，因为你这个稍微一挪动啊，它产生了红移，所以你这个时间就变了嘛。时间一变，我急哧咔嚓把它带进去一算，哦，刚好发现符合测不准原理。哎，一个光子飞出箱子的一瞬间，箱子一轻，然后被弹簧秤的弹簧往上一拽，一拽的过程中，这时间变了。哎，把这么个变化考虑进去啊，那你就是测不准原理就是对的，那就是测不准。这回呢，就轮到爱因斯坦魂不守舍了，因为这实在太出乎意料。爱因斯坦憋三年憋出来一大招，让你波尔一个晚上就给破了，而且还漂亮的玩了一招，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相对论呐，什么引力红移啊，那是爱因斯坦最得意的理论，那广义相对论就是爱因斯坦提出来的。但是爱因斯坦自己万万没想到，就在这方面出了纰漏。他不得不承认，这波尔说的逻辑上完全是自洽的，完全说得通啊。其实波尔心里头也打鼓，他可不保证这个说法一定不存在漏洞啊，他只憋了一个晚上。那反正呢，爱因斯坦没办法认输啊，这次打嘴仗又没能打败波尔，而是自己还吃了个闷亏。爱因斯坦一直觉得，就目前看来，测不准这个事儿，说有它是有的，但是这只是表象，背后一定有个啥东西我们还不知道。哎，是这个东西在操纵着这一切稀奇古怪的事儿。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呢？怎么才能证明它存在呢？他一时半会儿的想不出来啊，他拍屁股走人，一边憋大招去了啊，他打算再憋个大招。1930年的索尔维会议呢，波尔又胜，而且这回波尔胜的比较惊险。 因为爱因斯坦憋大招憋了三年，哎，这波尔就凭着自己的物理学的那种直觉，短时间就给他化解掉了。爱因斯坦憋三年，他一个晚上给搞定了。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点球大战呢，你说爱因斯坦是罚球的，他有时间慢慢去选，我往哪踢呀、啊？我什么时候起脚啊？我从哪个角度啊？但是作为守门员的波尔，他没时间，他只能等着爱因斯坦这一脚球踢出来，他才一瞬间他才有个反应。但是波尔在这次表现的非常出色，他完成了，他成功的就像扑点球一样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你别看波尔平时反应有点迟钝啊，没有那帮子物理学男孩反应快，但是他一生辩论他都没有输过。爱因斯坦年底啊，这年年底就去美国讲学了，还接受了纽约市长的金钥匙啊，他已经是世界名人了，到处受欢迎。而且呢，他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因为这一年他已经51岁了，岁月不饶人呢，他也就过了学术的巅峰期了。有人说啊，假如1925年之后爱因斯坦去钓鱼啊，咱物理学界也没啥损失。其实这么说呢，是对事物理解的不够透彻啊。这个人随着年龄啊、社会地位啊、个人选择的变化呢，在历史进程中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那爱因斯坦早年那是个锐意进取的物理学创新开拓者呀，是吧？那时候他还是毛头小伙子，但是岁数大了，他显然就不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这种事儿他再干不了了。哎，上个世纪初啊，那普遍年轻人在打天下。你比如说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时候，他25岁，他是个毛头小伙子。那泡利、海森堡、狄拉克这帮子，包括后来呢像费米啊、郎道啊，这些人都是年轻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是吧？人到中年了，你就不得不开始转换你的角色。波尔，哎，他的角色转换，他是一个好老师，好研究所所长。波尔呢，研究所前后培养了600多人。这爱因斯坦没这个本事带一帮子学生啊，但是他也有个转型啊，这个转型是他自己没注意到的，就是不知不觉的他就转型了。他就从一个开拓者就转变成了一个磨刀石。好，你波尔的理论要是块好钢，你当然跟磨刀石它不是敌对关系，是吧？磨刀石并不是刀的敌人，但是它会帮你变得更加锋利。爱因斯坦最后承担的就是这个角色啊，我就是块磨刀石，你是块好钢，你就到我这儿来磨一磨，我会使你变得更加锋利的。到了1935年，他跟波多尔斯基啊和罗森啊一起提出了 EP2 阳钮啊，算是反将了波尔一军嘛。哎，这薛定谔当时见到这篇论文发表出来以后一看，一个词儿就脱口而出啊，这叫量子纠缠。这个词儿到现在都是热门话题啊，这是后话，我们暂且不表。我们讲的基本上是个编年史嘛，1935年的事儿。放到后边讲，对吧？现在还没到1935年。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呢，量子物理界主要就在折腾这个不确定性原理啊，这东西太过离经叛道，大家对它的意义也需要慢慢的品味，你才能够领悟得到。这是理论物理这边。同时呢，试验物理这边它也没闲着，你看这索尔维会议好像一吵架他们都不是主角，是吧？他们都属于打酱油的，其实他们也都没闲着。他们大家对原子核内部的结构就非常感兴趣。哎，这个原子核内部的研究的起点差不多也是在1930年前后。哎，说到试验方面呢，就有一个家族你不能不提，那就是居里家族。居里家族第一代就是比尔·居里和玛丽·居里，成夫妇两个，他们两个在放射性领域呢做出了非常杰出的贡献。那居里夫人还是少有的获得了2次诺贝尔奖的这种特殊的荣誉。但是他们家有个毛病啊，就是只顾低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他们闷头做实验，闷头干活啊，那非常努力，但是经常错过了 对很多很多试验意义的思考啊。要不他们家诺贝尔奖还不止这几个呢，还能抱回一大捆啊，对吧？你看老妈就拿了两次了，对吧？女儿这还要拿，这话呢还得从居里夫人的女儿伊琳这儿说起。要说这个伊琳，那是深受父母熏陶啊。怎么个深受熏陶呢？人家六岁的时候就得到一个大玩具啊，一个英国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他老妈给他当玩具了。孩子，你说拿着玩去啊？你看这个，他老妈还挺高兴。你看这孩子玩这个大奖牌玩的还挺开心啊，特喜欢这东西。你想吧，这孩子当时就抱着这么一个大奖章当玩具，还玩得特开心，那能对他没影响吗？他后来长大了，他也立志向他母亲看齐啊，他也搞科学研究，就在他母亲的研究所里边，哎，这个伊琳呢，就遇到他了，他一生的伴侣，也就是他自己的白马王子啊，他是居里夫人放射性协会里面的一个助手，他叫约里奥。1926年，他们就结婚了。为了让居里这个伟大的姓氏能传递下去，他们把两个人的姓氏放到一块儿了，他们的姓氏就成为约里奥居里。老婆叫伊琳约里奥居里，老公呢叫让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他们也都是研究放射性的。他们俩认识就是在居里夫人的放射性学会嘛，那还用说嘛，是吧？那个时候呢，德国有个试验物理学家叫波特，他做了一个试验，那就是用阿尔法粒子去轰击金属皮。哎，这个皮是一种金属，就发现啊，有一种中性的不带电的射线发出来了。哎，波特认为这东西不新鲜啊，这不就伽马射线吗？我们知道啊，原子核里面发出辐射有三种，一种是带正电的阿尔法射线，一种是带负电的贝塔射线，一种是不带电的伽马射线。带正电的呢是氦的原子核，对不对？带负电的就是电子，不带电的其实就是高能光子，它频率非常非常高，波长非常非常短。波特就认为这不带电的射线可不就伽马射线吗？这没啥新鲜的啊。这约里奥夫妇呢，他也就重复了波特的这个试验，他们也观测到了这股中性的射线，但是他俩想进一步研究研究啊，他们让这股中性的射线去照射石蜡，看看哎，这个射线能不能被石蜡给吸收掉。结果他们很惊奇的发现，辐射根本就没有被吸收，反而变得更强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我是汪杰，
我是卓老板，
我是吴金平，
我们是科学声音，
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关注。